行从出日丽到日落之处，都当受到人的敬拜和赞美。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里面被联络得合适，成为一座灵宫啊！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归向你，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来敬拜、来赞美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充充足足地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清早起来的时候，求你唤醒我们的灵，让我们快快地来归向你，躲在你的避难所的里面，来支取你供应的一切的恩典、力量、智慧。谢谢你，你成了那个房角石，被人所弃绝，被这个世界所看不起，啊，被人所藐视。但是呢，啊，天上的父拣选你在地上，成了呢。第一块的石头立好了那个方向根基，啊，我们可以靠着与房角石的连接，成为一个合适的一个灵宫，可以让圣灵充足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在你的里面支取我们生命的营养。谢谢主，今天我们再一次求你，靠着圣灵来联络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哈，真是安安静静的。从里面吸取生命的营养，让我们今天行走有力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王弟兄带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到第22节。
好，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儿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愿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也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曾言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里面，这在神面前，合理是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 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
嗯、我们读到22节就好。嗯。
啊，好。
好，谢谢王弟兄啊。那今天这一段哈，大家知道是接着第三章下来的哈。第三章，彼得、约翰那去圣殿祷告的路上啊，在美门那里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啊。那这件事情的时间、地点、人物都交代的非常的清楚哈。那我们开始读《使徒行传》，我们大概看一下《使徒行传》的总的段落啊，这样我们读下来的时候哈、啊，心中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哈、啊。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啊，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段落呢，就是根据《使徒行传》的1章8节啊，这一节在第一次读第一章的时候，吴长老就让我们背这节经文啊，因为这节经文实在是太重要了啊，是《使徒行传》的关键的经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根据这句话哈，整个使徒行传就是这样展开的哈。福音先是在耶路撒冷被传开，第二章圣灵在耶路撒冷降临，然后教会在耶路撒冷产生，然后从外地来的这些的信徒3000人、5000人暂时没有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成了这个教会的中心啊，这是很明显的哈。然后接下来呢，福音要传到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呢要继续的向地极来传播。所以根据这个次序啊，这个使徒行传就可以分成这四段。第一章是圣灵降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基督的升天，在升天之前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啊。然后他们就预备一起祷告啊，拣选马提亚啊，成为第12个使徒，这都是在第一章啊。第二章圣灵降临，一直到第7章啊，这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福音如何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被传开了。第8章到第12章呢，就是福音怎么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和撒玛利亚。从第13章开始，神使用安提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中心，差派2个重要的同工，就是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开始把福音带到地极。先第一趟是到小亚细亚，第二趟进入欧洲，第三趟再一次向远处去传播，第四趟这个保罗作为囚犯被押到罗马啊，被福音带到这个罗马啊，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中心啊。所以这个4个段落这是可以背下来的啊，这样我们头脑当中呢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框架啊。那我们今天读的第4章啊，福音还是在耶路撒冷传播，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第4章这一段的记载呢，我们就是看彼得、约翰这些人呢，怎么来传福音的，怎么做见证，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又如何借着他们来使这个福音得到广传的啊？你看，这个今天读的第4节啊，4章第4节，虽然这个彼得、约翰被抓起来了哈、啊，这个头都被抓起来了，但啊，这一个转折，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啊，这是很 amazing 的哈。通常这个哇，你如果一个组织的一个头都被抓起来的话，那大家都会害怕，都会四散咯。但是没有啊，就是在他们被抓起来的时候呢，反倒是有许多人信啊，男丁就增加到5000，这不是人的工作啊，这是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奇妙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哈彼得他们如何能够成为圣灵手中的贵重的器皿， 神手中的工具去传这个福音，为主去做见证，以至于可以不断的带人来归向主。那在彼得的传讲当中，他引用了诗篇118篇，这是很有名的一段的经文，耶稣基督自己曾经引用过，彼得至少两次引用过这一段话，是讲耶稣基督他的救赎。这是在诗篇118篇22节到24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匠人是指着这一批以色列的当时的领袖，本来他们应该建造神的圣殿，建造神的家，但是呢，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们却把耶稣基督这块石头给丢弃了，出卖了，定他死罪了，但是呢，却成了房子当中神的这个要建造的这个圣殿属灵的圣殿当中最关键的一块石头。房角石是第一块立下的石头，然后其他的时候要对准这块石头开始建造这个房屋。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个日子是指着耶稣被弃的那日子，这日子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人一旦明白就会高兴欢喜。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有引用这句话，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是针对那些犹太人的领袖，讲那个凶恶圆户的比喻之后，耶稣引用诗篇118篇，是提醒他们，这个耶稣基督到底是谁。那在使徒行传4章11节，彼得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引用了这句话，到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又引用一次这句话，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看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不光是那些犹太人的领袖当时的，包括历世历代瞧不起耶稣的人，觉得这块石头没有用，觉得这块石头是没有什么宝贵之处，会把它丢弃的，但是呢，对于信的人来讲这是很宝贵，它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是指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所以一会儿我们分组的时候呢，就是来思考，从彼得在公会前面做见证，我们可以学习哪些做见证传福音的功课呢？可以从这个见证的时机、能力的来源、见证的内容、态度等方面来思考。好，我们接下来分组。好，欢迎大家回来。那刚才在小组里面围绕彼得的在公会面前的见证，其实大家讲的都很全面，把大家的加在一起，从他的能力、他的见证的内容，他的这个见证的那种勇敢的态度，讲的都很全面。那我们请这个 Joanne 代表我们这个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诶，九安在吗？九安，你的声音要打开。九安说他的线路有问题，那先请其他组来分享好吗？
我们这个小组，我试讲讲看，好像有回音，大家听得到吗？可以啊，听弟兄首先，真的是不负众望，听弟兄看到第13节，两句话让他觉得说，他虽然 微小，但是他靠着胆量做事，靠着胆量参加了幸福小组啊。所以从字里行间看到 Tim 弟兄非常的谦虚啊，那就引出来苏姐妹就讲，我们信主这条道路上啊，一样的走，没有高低尊贵之分，但是呢，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同路人。那我们要知道，要认识这个耶稣这个真理正道，认识这真理正道，我们就能够面对社会上的黑暗罪恶，所以我们的责任很重大啊！我们要站出来，要说真理，要护卫正道跟真理。那小平姐妹是说，提出来，马上提出几个金句，非常好啊！是世界上的智慧是愚拙的，哥林多前书3:16，以赛亚书29:14都提到了。所以小平姐妹也呼应啊，我们要说出真理，要说出事实。那怎么来的呢？就是要靠圣灵充满，就是要靠神所赐的力量。那莉迪亚姐妹呢，在12:19呢，她的感想是，我们12要除他以外别无拯救。19呢，我们要 set up 我们的 priorities right， 就是把我们的优先顺序要搞清楚，我们要听神的话还是要听人的话。所以我们的总结就是说，我们生命上的改变呢，是靠第一个是经历过圣灵，体会过圣灵；第二个呢，是真正经历过复活耶稣基督的能力大能。所以我们要站出来，要护卫真理正道。那所谓的真理正道，在19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不能够去论断别人，因为我们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衡量，所以是在神的 in God's sight， 在神的面前，而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小九九心里，或是在人的面前。基本上这是我们小组上的分享，如果有缺失的，请弟兄姐妹们来补充啊。
好，谢谢 Jennifer。 我现在讲话大家可以听得见啊。我刚才有一点 frozen 啊。我看小平有在chat 里面分享一些的经文啊，以赛亚书、哥林多前书啊，都讲了神用这个神的智慧啊，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啊，拣选那些人看为软弱卑微的人，借着信心啊来接受，借着信心啊来得到这个人的智慧所无法揣透的啊那个救恩的道理啊，很感恩啊。好，听听其他弟兄姐妹的分享。
有人说话吗？
好，请讲。
没有，我听不到声音，我以为我这有问题了。
好，大家不要等哈。关于今天这个彼得见证的榜样，你学到什么，看到什么哈？一点，看到一点就分享一点。
对不起，刚刚那个线路我一直都没办法弄，刚好就 frozen， 不晓得现在大家可以听到吗？那
现在可以听见。
我们这一组里头呢，的分享我可能会讲的不齐全，不过到时候再请牧师补充。在这边呢，我的分享是说，那个彼得呢，他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就是先预备自己的心，让圣灵来充满我们，预备好我们，那在那个众人的面前来传讲神的大能。即使是在当时彼得跟约翰他们就是有那些什么知名的官府啊长老在那边，他们还有那些文士，他们都已经知道彼得在之前在美门那边传讲福音，他们都计划就是要那个就是要办他们，可是彼得他也不惧怕在众人面前传讲主耶稣基督的大能，而且他的重点就是你们锁定的是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他已经成为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的石头。那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除了他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能够有其他的，只有靠着他，没有赐下别的名，他可以靠着主耶稣得救。所以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呢，重点就是要讲主耶稣，从被钉，然后从死里复活，那只有靠着主耶稣我们才有办法得救。然后黄师母他也有提到，就是我们那个传讲的时候呢，那个时间也很重要，然后就是即使是他们呢觉得说彼得跟约翰很胆小，然后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可是他们知道他们是跟过耶稣的，然后虽然很多时候他们不听，可是呢耶稣那个彼得他们还是在跟这些人传讲。所以就是说不管时间怎么样，我们还是就是传讲。我可能这段可能这个讲的不是很好，这边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传讲的时候不要惧怕，不管是彼得在那个时候文士长老他们要捉拿他，他都不惧怕。这就是我想要分享的，不晓得牧师还有没有要补充。
好，谢谢九恩。其实刚才我们在小组里面把各个方面的这个见证的重点都有触及得到你看从时机的角度来讲彼得他是被审的，那就像后来的保罗一样这个审判被审的人反倒是一个这个抓住这个机会来做见证的一个人，这个审判庭成了一个布道会的会场。所以这是彼得靠着圣灵的能力他抓住每一个机会，他已经预备好了，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我们不能不讲当人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合都成了他做见证的一个机会而且很重要的，他是借着这个一个明显的神迹连审判他的这个公会的人也没办法否认他没办法否认这个瘸子生来瘸子的人得了医治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常常在布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之前都会请弟兄姐妹来做见证我们讲福音的道理可能有人会反驳但是在讲出见证的时候，人亲身的经历圣灵对我们的讲话经历我们认罪的那个经历，经历神的医治经历神的引导 啊，经历神那些奇妙的作为，一旦讲出来的时候，人只能听着啊，因为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啊，无法否认的事情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见证讲出来之后啊，接下来啊，勇敢地传讲这个福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能力的源泉啊，第八节就讲啊，彼得是被圣灵充满。第十三节讲的说，他这个公会的人看出他们是无知的小民啊，没有什么学问的啊。没有什么学问的人竟能够讲出这样一种能够扎人心、使人心被刺透的这种的道理，能够把圣经的经文很准确的引用出来啊，传讲出来，然后能够解释清楚啊，耶稣是怎么回事啊，这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做到的啊，得被圣灵充满，靠着神的能力去传讲福音啊。见证的内容你会注意啊，第二章彼得讲一篇道，五旬节的时候，第三章借着美门的这个神迹，在圣殿里面彼得讲了一篇道，到了第四章是讲的第三篇道咯。但这三篇道你看他越讲越短，到了这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只有四句话就把福音讲完了啊，前面还有一句是引言啊，他的讲解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最后一句是一个呀一个宣告啊，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啊，所以抓住那个福音的重点啊，中心啊，没有太多的废话啊，不管讲什么啊，耶稣基督的死为罪人而死啊，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的核心一定要讲出来啊。他的态度首先是勇敢啊，这个第十三节啊，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啊。而且对照这个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三次否认主啊，这时候的彼得真的是很勇敢啊。当这些人恐吓他们之后啊，十八节啊，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十九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一批人就是当初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批人，几十天前呢，刚刚就是这个大祭司嘛，亚拿、该亚法当时都在哦，那些的官府长老文士都在哦，就是这一批人呢、哦、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但是就在同样一批人的面前，彼得这个时候再也不害怕了、当初他怕得不得了，一个小使女面前他都不敢承认啊，但如今呢，他能够这样的平静的勇敢的去面对他们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有没有一些事情你是不能不说的？对神的那个能力，对神的那个恩典，对神的那个慈爱的那种的经历，你是不能不说的啊。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态度，真的是没有人不需要别人去鼓励我们，该传福音了，该这个去参与服事了，不需要啊。这个你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带着一颗真的是哈、对神的那种真实的一种的亲身的经历，你经历了之后怎么能够不讲呢？就像彼得哈、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亲耳听到耶稣的吩咐哈、让他们该怎样怎样。他说我们是不能不说啊。最后这一句话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今天来背诵的经文啊，这是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啊。我们有没有这种信心把这句话讲出来？永远这个信心把这句话能够跟不信的人能够宣告出来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唯一的了、没有其他的得救的办法了、人如果要想得到永生，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很简单，但是很有力气，很有力量、把这句话背下来，宣告出来，凭着信心把它宣告出来、那圣灵会做工的、公会的人还是抵挡，不信的人他还是会依然会抵挡，还是不信啊。但是呢， 第四节哈、啊，但听道之人中有许多信的哈、啊，圣灵会在那些你看、啊、预备好的那些人心当中做工啊，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啊，对于那些信的人就成了使人活的香气，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就成了使他们死的气息啊，成了对他们不信的人的一种的定罪啊。那啊，对于我们啊，就要效法啊这个彼得的榜样，忠心去传讲啊，让圣灵来动工。华梅要不要给我们补充补充？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从彼得的见证的里面学到哪些？
我是没有什么预备，但是我这几天看《使徒行传》啊，讲到圣灵来会给我们能力，我就一直在想这个能力啊指的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圣灵给的能力就是一个胆量、勇气啊。我觉得这也是常常我们最缺乏的，还不是在乎我们讲什么，因为我们说只要把我们像彼得说的说看到所听到的讲出来就好。我觉得这个能力对我来说，我觉得最深刻的就是胆量，因为我们常常是因为没有胆量，而不是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啊，这是我的感受。
没有错啊，这个该讲的福音的道理其实我们都明白啊，那我们敢不敢在人的面前能够讲出啊这样的简单的啊，这个明确的这个福音的道理啊。同时哈、啊，我们讲的这个人的态度，你就体会这个彼得这个时候啊，在这么有权威、有气势的、有学问的这一批人的面前，他能够平静的把这句话啊，很坚定的宣告出来哈、啊，你就知道他那个时候的心态跟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时候的彼得啊，真的是在圣灵的充满之下，充满了胆量，充满了信心啊，他不怕啊，不怕这些人要关他们呢、啊，或者杀他们呢啊，定他们的罪哈、啊，所以他可以这样勇敢的去做这个见证。
大家早，
早，
我就是想请大家都背十二节，牧师已经提出来了，谢谢。因为这一节圣经是我一生随时传福音要说的。我就是说，我们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得救，到神那里去，只有一条路，就是只有一条路，因为神明明地告诉我们，就只有靠着耶稣。所以这一句话在我一生中间对我很大的帮助，也帮助了很多其他的人。我想谈的是十七节恐吓，二十一节又恐吓他们一番。我觉得这个恐吓呀，就是世界上对付基督徒的办法。第六节中间的这些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是当时宗教的领袖，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就要恐吓别人。而现在呢，也有很多人自以为是地上的当权者，是一管辖这个老百姓的人，他们也是用恐吓的手段来吓我们。但是呢，基督徒面对恐吓的时候有两种态度。一个呢，就是吓呆了趴下了，软弱了，那你就在那儿发抖吧，你就后退吧。这种人当时心里面是不是靠神还是靠自己，自己要考虑。我的经历是，我开始被恐吓、被逼迫的时候，我真的吓得发抖，我手都在那儿颤。 我怎么办呢？我当时没办法，我就巴不得赶快下班，我能够回到家里头跪下祷告。我祷告完了以后，哎呀，神就进到我心里，我站起来以后就愉快了。所以每一天我都巴不得下班以后回家祷告。哎呀，后来我发现这不行啊，一天都活在很害怕的状况下不行。后来我就祷告神了，我说不能等到晚上我再祷告才能恢复啊。哎，神就提醒我，你当时为什么不祷告啊？我就想起来，哦，一遇见害怕，有人逼迫或者是在骂你的时候，你马上就祷告，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哎，确实那个力量就来了。哎，那个平安我觉得不是你表面上的，人家都说是阿 Q 精神，我说不是，那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遇到恐吓，我们教会什么态度？我们的态度第一个就是祷告，第二个我们教会一定要同心合一。我现在真正感觉到教会里面如果有纷争，有不同意见，教会就会趴下。如果我们同心合一，高举基督，教会整个就会得到力量。所以最近我向神的祷告就是希望世界各地的教会都能够在基督里合一，我们就一个神，一位主，一位圣灵，我们就大家都要认清这一点，就不会七嘴八舌，不会分心，我们就会从圣灵得力量。谢谢，完了。
好，谢谢同姊妹的分享啊。上个主日的上午啊，我参加这个哈尔滨这边有一个当地的一个教会啊，小小的十几个人啊。但是进入到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来聚会啊，真的是有很深的感触。他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啊，真是我们在北美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啊。给大家举个例子，上个主日他们教会的负责的长老，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电话进来说，哦，你的儿子所在的学校当中有一个人跟感染病毒的人接触过，他们算是二级密接的人啊，然后就通知说，哦，这个你们今天回家以后就不要出来啊，要这个隔离啊。所以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然后今天早上我就问他，我给他短信问他说，哎，那你们要隔离多久啊，你们有症状没有啊？他就回我说，哈，早晨他们已经被拉到隔离酒店集中隔离啊，而且要自己付费的啊。隔离多久呢？七天的时间不能出来啊，集中隔离。啊，现在国内就到这种地步啊，这个隔着两层有可能被接触到的这些人都要被拉到隔离酒店集中隔离。那教会除了这个因为这个疫情受的这些影响之外，还有在这之外的啊，来自于政府就是借着这个机会要把教会关掉，不让他们聚会，给他们设置重重的障碍啊。但是当我跟他们在一起聚会，在一起唱诗歌，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他们那种单纯的爱主的心。不管外在的环境多困难，他们依然坚持聚集在一起，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寻求神的话，在一起来建造教会。所以真的是刚才同姊妹提醒我们祷告，国内的教会他们缺乏很多的资源啊，这个外部环境如此的恶劣，但是他们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的祷告啊。你在他们当中你就知道啊，他们真是个个都是祷告的人，都是开口祷告啊。 感谢主哈。那今天我们读了这一段，明天会继续哈，讲到这两个人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哈，以及因着这件事情哈，如何啊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哈继续得到这个坚固哈，信主的人不断的增加哈。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一路下去哈，就是看圣灵如何使用这一批人哈，让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借着这一批忠心的跟随主的啊，相信主的话语的这一批人，啊，能够使这个教会哈，啊，拓展到各个地方啊。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记得哈，我们今天的这个思想和背诵的经文，4:12啊。我们一起开口把这一节经文读完一遍之后呢，我请李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啊。好，《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阿们。谢谢主的恩典，主啊，你今天通过彼得的讲道，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在抓紧每一个有你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就传讲你的福音，把你的救恩真是真真实实的没有打折扣的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主啊，给我们这样力量，也给我们这样的勇气，让我们能够在得时不得时的时候把你的福音传开，这是你给我们的职责，给我们的命令，也是我们应该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的。但愿你通过今天这一段彼得的经历，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是你的精兵，我们是你的，在你差派我们在地上向人传福音的一个使者、使者。主啊，但愿我们能够珍惜我们的身份，不白占地图，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能够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真是通过彼得的这种经历看到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做。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感谢主，
好的，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明天。